订阅且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点视陈情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岷江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心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出旁观看戏，秀出最好，秀出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让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0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我试过完美。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20:03，那么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15，还有我们的点名科技抖音直播间，这里是每周日晚八点和您不见不散的点名秀场。大家好，我是海波。
大家好，我是超越。
对，今天是超越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因为众所周知啊，就是我们每次有新功能的时候呢，然后超越老师都会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今天也不例外了。我们特地邀请到了超越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好，我还是不要编了，
百忙啊，特别忙。
对，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也大家也应该也在我们公告里面的看到了。就是我们呢还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这一次的升级。这次升级呢我们总共是三个模块，对吧，就是这个指尖输入法、点名输入法，还有我们的点名安卓。那么对大家呢对这次升级有什么想说的啊，有什么感受，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啊，比如说对我们下一阶段啊你想实现哪些东西，或者是啊，有哪些你在使用当中遇到的问题，在这个版本当中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也欢迎拍卖啊，或者是咱们的抖音申请连麦，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哎，
对，
现在呢 ，YY 的麦序也为的频道的麦序也为大家打开了，
对对对对，
抢麦，
嗯嗯。那么我们还是边说边进行吧，就是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的这个麦序。这一次升级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主要呢就是三个模块，但是其实我觉得比重最大的应该还是指尖输入法。我这个东西应该不用我觉得，对吧，就是升级的点最多的就是指尖输入法，对吧。
对，
嗯
嗯，我觉得你觉得他觉得应该都是指尖输入法，
对，大家应该都是这样认为的啊。那这次升级呢，其实指尖输入法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我感觉还蛮好的，就是挺实用的一些功能啊。 尤其是大家比较呼吁的这个直接输入法，然后呢，不，什么玩意儿？尤其是大家比较呼吁的这个线性马达啊，那我看在这个版本当中的呢，我们也是已经实现了。
对，这个功能呢，大家很期待。并且出来以后呢，甚至大家也想让我们在我们的读屏里面也支持这个功能，还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功能。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然点名安卓这个我觉得会有啊，就是后面我现在更加强大的这个线性马达功能，那在后面的
对
也会和我们见面的。
线性马达只是一个开始。
对对对。那么好，我们还是一点一点来说吧。我觉得这次除了线性马达之外，最让我感到亮眼的一个功能是这个离线语音。我不知道超越是什么感觉啊，就是离线语音这个呢，它的效率在某些时候会比较的高，尤其是比如说你的网络不好的时候，对吧？
重度对语音输入依赖者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是对这个功能就很有帮助。
哎，很有帮助的。对，这个功能呢，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输入法设置，然后语音设置里面去打开。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它会让你下载一个我们的这个离线语音包。那么这个，对，下载下来之后呢，其实这个输入法它做了一个比较智能的事情，就是它会默认给你使用离在线混合模式，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你的手机是可以联网的，然后呢，它会给你使用这个在线模式。
在线。
对，然后你的这个网络如果有点不好的话，或者是干脆就没有网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打字的话，那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使用离线模式。那我觉得这个，这个做法挺好的。当然，你如果就是想省流量，你觉得这个语音输入，我用的挺多，但是呢，我流量又不多，我要在手机上打字，那我就可以用这个离线模式啊，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换过去。这里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我们要说一下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发现了，就是我们使用离线语音呢，它有一个。有个情况就是它暂时是不可以添加标点的，其实它也不是不可以添加标点，对吧？它其实会添加标点，
就是它不能智能添加标点，
对，它不能智能添加标点啊。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地方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它可能就给我连起来了。那除非我停顿的时间特别长，但是它这个时候它给我添加的，它可能就是一个句号，然后给我停了很久，然后他就添加一个句号，他就认为是我这一句说完了，其实呢，我们在测的时候发现这个是因为它的这个引擎重启啊，就是他发现你没有说话的话，他就会重新去检测，那么他就认为上一次的输入已经结束了，所以说他就会给你加一个句号在后面。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说，因为我不说，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问的，不管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在论坛，或者是后面在我们的电话里面，大家都会来问的。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还是受这个 SDK 的这个功能限制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用的是这个搜狗的 SDK， 那么实际上就算是搜狗的官版，也就是搜狗拼音输入法，它的离线语音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所以这个东西呢，暂时它就是这样的，后面的话我们尽量吧去看看，就是搜狗那边它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啊，如果有办法的话，
是的，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你说，
其实这个搜狗的这个就是引擎的这个在线语音输入的智能添加标点，其实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 对, 对, 对，
我甚至说一本小说的名字，比如说庆余年，他会帮我加上左书名号和右书名号。
对对，我觉得这个它在线是很厉害的，搜狗的这个比较智能。但是其实我刚才是想说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有的东西吧是跟仁者见仁的。你比如说像我输入文字的时候，我不太喜欢智能添加标点，知道吧？就是我喜欢就是一点一点说。
我之前也是的，我会把它设成比如说句末标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甚至就是我会干什么呢，我会就完全不要标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比如我说你好，然后呢我自己去打一个逗号， 因为有的时候吧，我觉得他给我加的标点呢，不一定是我想要
的。断的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
就断的位置可能有问题。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也就是暂时，如果你要用离线的话，你也可以去试一试我说的这个方法，因为毕竟现在点名指尖输入法它的添加标点还是蛮方便的，就你在键盘上就可以直接就不需要切换到这个符号键盘就可以了。嗯。好吧，那么对，这个是我们就是在一开始要跟大家提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增加了离线语音，但是呢它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添加标点的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稍微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看看我们麦序吧，我们看看就是现在我看频道这边也有人排麦了，我们先看一个好吧。嗯，
好。
嗯，我们先看频道这边吧。童话，
好，
来。嗯，
童话也是很准时啊，这个我一打开马上他就抢到了。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抢麦的可能都是下意识吧，就我得说话。
对对对，
嗯，
好，可以讲话了。童话，
来，童话你好。
好了，可以讲话了，就是说现在最新升级的这个点名软件升级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我就是想聊一下，想发现了几个细节问题，想有一些建议。
哎，好。
嗯，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最新升级了，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在微信里面订阅号消息不能滚动列表，就比如说在微信，意思是在微信里面点订阅号消息，然后上下滑，滑到最后一个焦点之后再往下滑，它不会往后面滑，然后必须用双指上下，
必须滚
双指滑才能滑，
嗯，
就这个意思。微信的最新点点47，然后所有软件都是最新版，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点名通讯最新升级的，不是有一个那个电话不是改了全新的键盘吗？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粘贴，也就是比如说你在别的地方号码，我不想把它记下来，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不能粘贴，这个怎么办呢？这必须得把号记下来然后拨，对不对？
好，
这个就
您直接说问题就行，这个我们知道。嗯，场景不用描述了，直接说问题就
好。
好
好，
还有吗？
然后
还有
然后最后一个点名通讯的问题啊，就是那个语音拨号。这个语音拨号我之前也在别的在群里也说过，它本来什么叫语音拨号？语音拨号就只能够去拨电话，因为我现在测试的是语音拨号，你搞了之后它又可以给点名语音对话，就这个我觉得不太合理，体验不太好。
那你也可以不对话呀，你就说号码就好了。这个其实上它调用的就是点名语音，
它其实就是用的点名。
你如果对你如果说觉得不想对话，你就只说号码就好了。这个我没有特意其实对它做限制。
嗯，好的好的，我到时候再去尝试一下吧。说号联系人名字都行，对吧？好的好的，那就没啥问题。
对对对对，
嗯嗯，就是你可以不跟他说其他的了吧。
对
对
对，
那好，那就
好，
订阅号消息。
嗯，好，谢谢你的参与。嗯
嗯，这位朋友反馈的几个问题啊，其实都在我们下一阶段
的这个计划当中。
计划当中。
嗯
这个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后续版本的这个升级情况。
对，我们这个阶段呢其实是搜集了大家反馈的很多的问题，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呢都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那其实呢别的我不想多说啊，就是关于这个拨号盘的这个问题，这个之前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我还是再说一下吧，就是以前的我们的拨号它其实它是由点名输入法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就点名通讯它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拨号盘，那这个时候你的数字输入实际上用的是输入法，用点名输入法，那点名输入法有复制，那它就会有复制，点名输入法有粘贴，那么它就会有粘贴。那因为这一次重新做了这个拨号盘之后呢，它并不是一个输入法，所以它的有些功能呢就暂时没有了。粘贴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在后面的版本当中给大家解决啊，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就是大家呢暂时啊，就是你其实我们有很多快捷拨号的一些方法，对吧？你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 提取电话号码啊，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呢来拨号。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也是蛮方便的，可能就是以前大家这样用拨号用习惯了，然后所以会出现
一个习惯问题。
对对对对，会觉得这个我必须要把它复制过来去粘贴。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新的方法。当然这个功能呢，我们不是说不给大家做啊，我只是想说，就是大家以后要理解一个问题，就是输入法，通讯它以后不再是一个就是依赖于输入法的应用，所以有一些输入法里面有的功能，它拨号盘不一定有。好吧，OK， 好吧，那么关于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我们还要再往下看吗？
好啊，我们看，我们可以看这个抖音和 YY 这边都有人在拍卖。
那我们看一下抖音，
接下来还走哪边？看一下抖音吧。
啊，看下抖音那边吧。我们都照顾一下
这个。对，这位朋友叫做主是我力量啊，之前好上一次节目应该有看到过，
好像没说上话是不是？我在说。哎，你好。
你好。
可以说话了啊。
你好，我想反映一个点名输入法。比如说我想输入两个字同志或者通知，他可能会给我加韵母，会包括同舟，舟船的舟，同舟共济，或者统战，统一战线，或者同桌。我希望这个如果能做到，要么不加，要么加韵母，可以放在最后面。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行，但我不是专业人员。
你先稍等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是全拼吗？
我用的是六点老盲文，我
六点
用的熟练。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这个，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哎呀，我怎么说呢？这个抖音里面，原来抖音快捷功能有点赞，刚才我再找就找不到了。
好，这个情况你后面我们做一个问题来反馈，就是你现在还有别的吗？
我现在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微信我说过的那个所有的，不管是群
我们说过的，
说过的就不用提了，好吗？
说过的就不用再。
但是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
好，那。
好，就想不到我们就别不要愣想了。这个
好的，
不是说你上周反馈，下周就
对对对
可以解决的。
是的，
没有一个解决周期。
其实他刚才说这个盲文输入法呀，我是知道有这个问题的。就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就咱们不知道现在它跟这个 SDK 有没有关系。我记得以前老的就是这样的。其实按理说呢，这个也可能跟拼音的规则有关系。超越你应该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输入一个，就是三四点，那在盲文的这个世界里，它本来就不应该是后面有什么韵母的，对吧？就我们单从盲文，就这个实体的盲文来说啊，就我只需要输入一个三四点，然后那它就不应该在后面有跟什么韵母。
对
对。
但拼音可能它不一定会以你那个之为开头，
对，因为在拼音里面呢，它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去规定它，你就念这个，比如说 ZH， 那么它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三四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然后你要加一个 I 才告诉它说你不要在这里面加韵母，但是在盲文里面呢，它似乎没有这个定义，所以呢，它就会给你理解成就是你只输入了一个首拼。然后还可以跟韵母，至于说你说能不能把它调到后面，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优化的点，我们去考虑它，但是不一定可以做到。我觉得，可以让他那个工程那边来看一下。好。对，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好吧？就是反正。如果说是之前咱们反映过的问题呢，我们都会有记录啊，就大家等待就好了。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它工程那边有工程的开发周期，就是我们有版本规划， 不一定说他反馈了就立刻就解决掉了，但是这个反馈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好吗？好 ，OK， 嗯，然后
好，
我们还往后看吗？
我们接着往下说一说这个功能吧。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往下说啊，就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关于离线语音，就是大家要注意的问题。其实这一次的升级还有一个东西呢，就可能大家不是能够很直观的去感觉到的，但是它一定是有用的。就是这次我们更新了一个这个输入法的这个引擎啊，其实不管是语音输入还是软件的整体运行呢，都更加稳定。这个呢，对
对，
大家可能就是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能感觉到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增加了一个程对符号自动输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对于触屏来说，就是尤其是对于咱们视障者用触屏，确实是一个蛮方便的一个功能。什么是程对符号自动匹配啊？就是比如说你经常会看到的一些符号，比如说引号，那么引号大家知道它有这个左引号跟右引号，有的也叫前引号跟后引号啊，就不管是全角还是半角，它都有这个
双引号、单引号，
哎、
对
对，
都有。
就是对它一定就是引号，它一定是成对的。然后还有括号啊、书名号啊等等。那么这个成对符号自动输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需要输入前面的一半。也就是左边那一半，比如说我要用一个括号把一个内容括起来，那我就只需要输入左括号，左括号，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输入右括号。那输入完了之后呢，它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光标，就是你当前的编辑光标放在这两个括号的中间。所以我们想说什么，就是用这个功能你要注意的是，你只要输入完了以后，比如说这两个括号它自动帮你输入了一个，它自动帮你把下一个补齐了，你就不需要去动你的光标。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有人，
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别的人还不理解，我这个加这个功能了以后，这个好像意义在哪儿啊？他有的人以为加完了之后，我输完了之后，我还要把光标挪一下，这个
对对对对，
挪到中间去，然后再输，
再
很麻烦。
对，那已经很麻烦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它输入完了之后呢，你是不用去动的，就是它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是成对符号的这个自动补齐啊，那我们就不说了。它的开关呢是在这个输入法设置，然后输入设置里面。啊，大家去找这个功能，它默认是开启的。好，那么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增加了这个线性马达，就是使用手机的线性马达。那这个东西呢，还是要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它只有你的手机有线性马达的时候，这个功能才有效啊。就线性马达呢，它会给你一种比较真实的触感反馈。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它的颗粒感会特别强。那么这次呢，我们是把它加上了。如果说你把它打开之后，你的手机有线性马达，你就可以体验到这种不同的这种震感啊。实际上，线性马达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它可以做的空间有很大，比如给大家不同的这个震感反馈。但是目前看起来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情况我们还没有调研到。这个呢，我现在只是在这里说，说到这儿就有可能后面我们会有更好的这个线性马达体验，但是现在还不一定啊，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还在让工程搞，好吧？嗯。那么说起这个线性马达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就是这次增加了一个震动场景。那么，所以震动场景呢，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操作当中，它会给你这个震动反馈。比如说这个语音输入的时候啊，或者是触摸的时候啊，抬手的时候啊，光标移动的时候震动啊，就是你都可以自己去开或者是关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嗯，好吧，
对的。
嗯，
尤其是这个语音输入， 的这个突然有震动了，对有些人来说就感觉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 对, 对，
说完了之后他知道，哦，
嗯，
这个上屏了。
对，嗯，行，那这一块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这个其实大家去体验一下应该就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麦序吧。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频道这边，
频道这边，好吧。嗯，频道这边呢，现在是风一寒的麦。嗯，
好，可以讲话了，风一寒。
喂，能听到吗？
可以。
就是我想给超级文本编辑去提个建议，就是为什么每次打开一个文档的时候，它都会生成一个 txt 的文件，就是能不能不要生成，要不然的话打开多了就好几千个文件了。
嗯，好的，你还有别的吗？这个我待会儿告诉你。你打开的是什么类型的文档啊？
打开的是 Word 文档，然后它给我生成一个 txt 的。
嗯，好的。
再反馈几个的安卓十二上面遇到的问题啊，就是点名音乐，就是播放本地音乐会跳曲目的这个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怎么个跳曲目？您具体说一下。
就是我之前在点名圈上有发过，就比如说我上滑上一曲，它有时候会执行下一曲一直跳，那有时候下一曲滑的时候，它也会跳好几首。
这个播放的是网络曲库吧？我记得你反馈的时候。
本地音乐，本地音乐。
本地音乐，
没有这个情况，确实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个情况，
然后那个点，那个
你具体的格式是什么？播放的什么格式啊？
是那个 FLAC。
FLAC 的。
然后就是那个母带音乐，你母带音乐。可是我测试了一下，不管 MP3 它也有这种情况。
嗯，好。你继续吧。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文件管理器里面，我找到个音频播放，然后暂停返回以后，安卓十一上面是直接返回到文件管理器的界面，但是它这里是返回到点名音乐，还要再滑左滑一下，再能返回到文件管理器，这个能不能优化一下？
嗯，
好
，
还有吗？
还有吗？
反正我觉得安卓十二上面问题挺多，反正点名的那个点名安卓的语音库不是很流畅，不知道能不能你们后期的。
你这样就是如果像安卓十二这一类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比较碎片化的话，你可以抽个时间跟我们联系一下，就是把你的那个。
而且你我看你这些问题都是在点名圈发过的，前几天。
对，
这个我。
对，我发过了，但是我之前反过好几回，在群里面也说过，但是。
嗯。
好像你们没有反馈，也没有
说这个帖子，我还给你回了呢。我说我这边都已经记录了，
嗯，
也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注意。
哦，好的，
那
就这些了。
嗯，好 ，OK， 好，那么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是有记录就可以啊，就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赘述了。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超级编辑器，超级编辑器呢，它会生成一个 txt 的文件，这个情况呢是已知的，就是说我们在打开一些比较特殊的格式的时候，比如说不仅仅是 word， 也包括像这个 pdf， 甚至我们扫描出来的这个 pdf， 那么它呢都会给你生成一个缓存文件。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在做这个超级编辑器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打开一个就是其他格式的一个文件，比如说像 docs 或者是 pdf 这样的文件，它首先来说呢，它都是要引用一个库的，就是它不是说我们直接就可以把这样的文件打开，那你这种格式的文件它一定是要有专门的知识库，就有专门的这个组件才可以打开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升级超级编辑器以后，有些它是依赖点名记事的，然后点名记事呢，从那个时候的开始呢，它的体积就变得非常的大。那首先来说呢，就是它会生成一个 txt 的文件，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去编辑它，就如果说我们不去给你生成这样一个 txt 文件的话，程序它很难记住你上一次的编辑。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在手机上去 做到打开，能够打开像 PDF 这种文件，同时呢还要去 PDF 或者 Word 都
就是我们没法对这个原文件进行编辑，
对，就是同时我们还要去保存它的这个编辑状态，那么这个呢是很难的，就是你很难去做到的，除非你就是去找到相应的一些组件，但是我们且不说这样的组件在安卓上好不好找到，就比如说或者我们自己去开发一个，它技术难度到底有多大且不说，那么就是这个东西一旦上上来之后，
还有一些文档本身它也是加密的，
对，
或者是只读模式的文档它就不让你编辑，
对，
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就它上上来之后它的体积肯定就会变得非常大，对吧，所以它现在暂时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
对，所以这样呢也方便你去编辑或者去修改，因为有一些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用 QQ 或者微信打开的这个文档，它的这个目录就是加密的，它这个目录里的文件有的时候也不让你去编辑，你所以也是要把这个文档去复制到我们的一个目录一份，然后这样呢你去打开，
对，
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所以这个就聊到这儿吧。其实之前呢超级编辑器在刚刚出来的时候也跟大家有过一些同步的，就是它现在确实是没有一个太好的办法，尤其是我们当时那个 PDF 要保存它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编辑状态和格式的话，那它确实就是它会这样。好，我们是继续说呢还是往后看呢？
都可以啊，那我们继续说吧。
好，对，我们也把这些东西就是全部大概给大家过一下啊，然后就一边过然后一边就我们就这个就和大家再聊一下。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这次的指尖它在这个个性设置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就是用逗号句号作为这个左移和右移的这个选项，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可能你初看起来啊，这个设置上可能会有点绕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开关，对吧？它是一律，然后仅针对全屏，仅针对半屏，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有点
怎么这么多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可能会觉得有点绕。那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功能呢？那首先来说呢，我们去定义它，就说这个功能它只是在全键盘下有效的。你比如说你是什么盲文输入，什么五笔键盘，那这个它是不管你的，就不生效的。它在全键盘下呢，我们知道全键盘下它有这个逗号跟句号，对吧？然后这两个符号呢，它在空格键的左边和右边。那么这个逗号跟句号呢，当我们的屏幕上出现候选字的时候，不管是联想的这个候选字还是这个你自己打出来的这个候选字，那么当有了这个候选字的时候，你的这个空格键两边的逗号跟句号就会变成左移跟右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拿到输入法会说，哎呀，我这个逗号跟句号怎么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
位置不固定啊。
对，这位置也不固定啊。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啊，说这个是因为你这个你打字的时候有候选字，然后呢他那边就变成了左移跟右移了，明白了。然后呢再去研究一下啊，打两个字，哎，这看也不对啊，那我怎么都打完字了，我也上屏了，他怎么还有呢？怎么还没有逗号跟句号，还是左移跟右移呢？其实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联想没有关嘛，对不对？然后他就会给你这个出现这个联想的候选词，然后你继续你的空格键左边右边还是逗号跟句号。那么
对，它会影响你下意识的记住的这个位置，你下意识可能就点这个逗号这个位置，
对，结果发现哎左移右移，
变左移去了。
对，所以鉴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功能啊，就是把这个定义交给大家。那么其实呢，大家理解了这个功能你就明白了，就是当这个功能关闭的时候，就你有候选字的时候，那你的空格键左边和右边都不会变成左移跟右移的，它永远都是逗号跟句号。所以说你把它关闭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尤其是在半全屏输入下，你可以只用手势去控制这个候选栏，然后你的空格键左边和右边永远都是逗号跟句号。那你在这里呢可以选择就是一律开启，那就是一律开启的意思就是不管是全屏还是半屏，那么当有候选字的时候，空格键两边的逗号跟句号就会变成左一跟右一。那你也可以把它设置成仅针对全屏或者是半屏，那这个呢这样一解释大家应该就好理解了。比如说我设置为只针对全屏，那么在半屏下那有候选字的时候，我空格键两边就还是左一跟右一，然后这个半屏下这个全屏下就不是了，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其实呢这个为什么我们设置这么一些开关呢，就这么多的选项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说我们使用半屏的话，那么你如果没有空格键两边的这个逗号跟句号可能它又不太方便啊，就你不太方便选字，所以说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多提供了几个选项。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功能我们就跟大家就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是想说一个小的更新啊，就是一个小的优化，就是我们在这个快捷短语里面也给增加了这个上移和下移
排序了。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里我特别强调就是这个快捷短语真的是很好用啊，然后我推荐大家去用一下。像我们今年过来的时候整理那个快捷短语，有人反映了一个问题对吧，说是这个双拼下对不能使用单字母输入快捷短码啊，结果后来我们验证了一下，这个不是的，它只有 E 这个字母是的，因为 E 它比较特殊在双拼下，在双拼下因为这个会用双拼的就明白，就是因为 E 是不可以作为，就在双拼下双拼的规则就是你必须得输入两个，那么虽然是两个就必然有一个是要先输入的，有一个要后输入的对吧，但是呢很特殊的是 E 这个字母它并不能够在双拼的规则里面不允许作为这个头一个字母，就是在所有的拼音里面就 E 都是不可以排在第一个的，所以如果你直接在前面输了一个它不识别的，它觉得那是别的东西，所以你把它设置成一个短码设置成对应为 E， 那么你只在又设置成双拼，然后你输入一个 E， 然后双拼又说你不可以这样做，那你输入 E 我就给你识别成别的啊，我就比如给你来个三，哎，那对于输入法来说就是那你说的是 E 出现这个短码快捷短语，但是你也没有输入 E 啊，你输入一个三呢，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暂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但是如果这只有这一个的话也不太影响使用啊。
对
对，
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同事又收到了反馈，我还跟他说了一下这个问题。
对，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反馈的。
应该是吧，我开始吓死了，我还以为说这个真的双拼下就不能输入一个字符啊。
因为那开始就这样反馈的。
那么好的，我们还要继续说吗？我们还是看还是来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麦序吧。这个看一下抖音这边。
好。
抖音的这位朋友叫做联合盲人推拿啊，有请。
好，
关注连线按钮。
你好。
喂。
哎，你好。
有声音吗？
有。
哎，我问一下，这个直接输入法跟以前那个点名输入法，那么做出来一样的那个啊，点进去，比如说微信转账的时候点进去的自动。弹出来这个直接输入法，播音的那个原声的那个行不行？
不行。
70、80。
我看那个点名输入法还行了吗？
你是说转账的时候吗？输入什么东西？输入密码还是输入金额啊？
我输入就转账输金额的时候。
机制不一样的，这个等会儿给你解释吧。你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等一下，最后一起跟你说。
现在那个自动输入密码现在就是不能用了，
肯定不能用，对，
不能用于微信支付，对， 这个否则如果你还用的话就会对你的账号进行风控了。
对，
就所以我们就去掉了。
没有问题了。
嗯。
好，谢谢啊。
好，
嗯，
谢谢你的参与。
对，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样的，因为其实点名输入法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啊，就是它有一个叫做自动弹出输入法的功能。
对，
那么它会自动把一些就是输入框盖住，然后可以在一些场景下实现弹出输入法。
嗯，
但是呢指尖输入法它是以第三方输入法的那种界面形式做的。
嗯，
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第三方输入法其实都没有这种功能，就是强行的自动弹出的这样一个功能。
对，
所以我们也没有就是特意把它做这个这样的一个弹窗。
这个输入法呢，因为点名输入法它是一个完全覆盖在它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对，
它
机制也比较特殊。
其实就指尖的话，它即便是全屏，它也不是，就它的概念上，它也不是完全盖住的啊。所以就算
它那个盖也没有那个点名输入法，
对
盖，
对，因为这个它跟两个输入法它的实现机制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因为可能有人会说，就是那你能不能让它自动弹出？就是指尖它即便是自动弹出，它的覆盖它也跟这个以前点名输入法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这样，好吧，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这次更新啊，我们还是说一点。
好，
这次呢，我们增加了一个英文联想。英文联想呢，就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它是跟这个英文预测配合来使用的。其实，你首先什么是英文预测？英文预测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就像我们打汉字那样去打英文啊。比如说你输入一个 N 是吧，然后你输入个 I， 它不会直接给你上屏这两个字符，它会给你出现一些候选字，就是候选的单词，其实就是比如说 nice 啊，是吧，就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个呢就叫英文预测，就是它会根据你输入的这个字母来判断，来预测你可能想输入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对于这个英文不好的，但是你能听出来一些单词的人还是有用
的。
对，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单词，你知道它大概什么开头的，然后你就用这种方法去输入。
对，你比如你要输苹果，
对
APPLE
是吧，哎，对
对，你可能我就知道 AP， 那我输个 AP，
对
可能联想你就能找到 Apple。
对，比如说你要输入安卓是吧，就是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你说个 A 啊，说不定它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这个是这个，对，这个是英文预测，就是你要把这个开关打开，这个英文联想它才有用。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理解英文联想它是一个什么功能呢？它就是一个类似于中文联想的东西，就是它根据你输入的上下文，对。
对，你这个上屏了，比如说你输个 APP， 然后这个后面它就给你出了联想，然后你就可以去，你比如说 APP 上屏了，后面给你出 LE，
哎，对，
或者是这个什么 Store 什么之类的，
对，比如说你 APP 出来了，它给你出 Store， 就是商店嘛，就是你可能要去这个应用商店，对吧？你要打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对英文不好的人来讲，我觉得它是蛮有用的啊。好吧，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英文联想。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我特别喜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写升级日志为什么把它排在后面了啊。对
呀，这是日志谁排的序？
过分了，就是这个这个增加了一个在候选栏当中显示 emoji 表情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这个我觉得
对，
是一个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就是 你如果打出有些关键字，然后呢它会在候选栏当中给你出和这个字相对应的 emoji 表情。但是
对
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因为之前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就是我输了一些你们这里面的表情都没有出来呢，就是没有呢，
它就是相当于你在表情面板里找到的一些表情，然后你就想输在那个、
嗯、
你这个中文字里面让它出联想有一些表情它就出来。
对，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表情面板里的表情是我们自己加的，
对，
但是这个搜狗的这个我们新加的这个功能啊，这个中文字里面的候选字显示 emoji 表情，这个里面的 emoji 表情呢它全都是搜狗里面的表情，
搜狗的，对对对对对
对，你就只有搜狗它里面有的表情这个里面才支持，然而我们在那个表情面板里面加了很多表情，搜狗其实都没有，
对，
所以你不能按照这个
你为基准，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加的表情它是搜不出来的，这个因为你用的是人搜狗的引擎，所以说他只能去搜索他自己的这个 emoji 表情，好吧，就这点大家注意。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够用的，我平时用的时候
搜狗他自己的有些也可以，比如说你打笑还会出笑脸啊，然后或者是你这个
你打生气
打一
个
火
就是生气的表情
对
吧，
生气的表情，你打那个火它会出现火什么这个火焰的表情啊，类似之类的，
对，其实我们自己加了
还是可以，
很多都算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或者叫比较扩展的这种表情了吧，因为所以说它现在暂时搜不出来啊、看吧，这个什么时候搜狗给咱做了行吧，就我们就给你加上，好吧，然后这次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说我们这个标点符号的这个排列，以前呢这个符号键盘可能有些符号呢大家都不太好找的啊、有些这个找也找不到啊、这一次呢我们是又重新把它整理了一遍，然后把这个符号键盘重新进行一个排序，
对，还比如说以前我打个字有候选字的时候呢，我突然我又设个标点，这个时候它只上去那个标点，那现在我们改了，就是说我们你输标点以后，你打的那个候选字，和这个标点都会上去啊，这样也会方便。
好吧，那其实这次新增的大概就是这些啊，其他剩下的呢其实是解决了一些问题，那我们看时间吧，就是再给大家理一理。我们还要再看麦序吗？
我们再看那么一两个吧，
再看几个吧，
时间。
那
来都来了是吧？
我们看哪边的？
不容易的。
人都来了。
对，你看 YY 这边呢，有我们的老朋友陈哥。抖音这边呢，也是有些。
抖音这边有几个人啊？
抖音这边大概有两个吧。
啊，那都差不多。那我们
YY 这边可能也有那么个。
我们一边来一个吧，好吧？
那就先 YY 吧。
好，
这个、
先 YY 吧。
刚刚抖音已经来过了。
对。
好，那就陈哥。
来，我的麦有没有声音？我的麦。
你的麦有声音。
来。微信的事情刚才都有人说了，我们这个肯定是大家一个好吧。我觉得吧，点名说这次升级吧，我觉得这个验证码的识别功能，我觉得没有你们发布会说的那么理想。咋说呢，我就想具体说几个东西啊。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拼图验证码，就是我看了一下，在那个中国建设银行你们这个点名市场也发布了这个软件，但是里边有一个忘记密码，里边它有个拼图，但是它这个所有拼法我都试了，它这个过不去。还有就是说我以前提过的，就是说关于有些像四个数字的验证码，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它这个和识别起来也不是不还不是很理想的这个。
好，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
还有别的吗？
当然，我主要这主要就是想跟你们过。当然，微信刚才你们已经说了，这个看这个以后有没有跟他那方有没有联系，看这个以后，实际上那个功能是挺好用的，自动输入密码这个。
这个
好，还有吗？
不用赘述
了。好吧，那就就好，好吧。我主要就是今天想跟你们说这个，但是
好。
关于这个验证码的问题啊，就是拼图验证码、啊。
我先说一下他说的银行这个吧。因为银行这边呢对这个安全性要求非常高，银行的页面呢是禁止截屏的，包括这个一些第三方的功能的操作，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你在银行里面遇到的一些滑块验证码其实是很难在我通过我们这个软件操作的，因为你截屏的时候基本上你截不到的这种场景可以测试一下，如果你截屏的内容截不到，那我们这个拖动滑块基本上也拖不了的。
对，我要说的也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万能的啊，就有的时候
对它没有办法做到万能。
对，
正常的标准软件，如果后面有遇到这个无法拼图，可以随时和我们反馈。点名圈啊，客服电话，
对，
可以，
就正常大家遇到了，还是可以照常反馈啊，就是哪些，
对，我们来评估，看到底
是
好不好能够处理，
哪些页面，好，那么对我快速的把点名安卓，不，就指尖的几个挑重点说一下吧，那么剩下的呢，其实就是解决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反映的一些。比如说在部分场景下你使用语音输入的可能会出错，那这次呢也是进行了很大的这个优化，大家其实我说这个呢是大家可以下去使用啊，就是如果还是继续会发现这种问题可以找我们反馈，因为这次我们是做了这个事情的。然后就是编辑面板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错误，然后这个全面手势啊进行了这个一些准确度的这样的优化，然后还解决了一个小 bug， 就是在我们的符号键盘当中符号锁定和解锁的时候这个执行状态的不读啊，这个也是解决掉了。 OK， 那么关于指尖输入法呢就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吧。然后就是点名输入法呢，其实这次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升级了一下它的这个引擎，然后
对和指尖一样，
对，让它这个用起来更好一些，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去用啊，比如说你这个有的时候软件不稳定的问题啊之类的，那这次我们是优化了。然后就是搜狗个性化设置之前，以前我们有一个那个制造词功能，这次呢把这个东西拿掉了，因为这个新的 SDK 已经不支持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暂时移掉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用的人也少吧，如果你们确实用的很多的话，这个
你就多多打一打这个名字，
对，它就自然就在前面了。然后好，我们再看一个麦序吧。
好，我看一下这个抖音这边吧。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音乐王子啊，有请。
音乐王子你好。
哎你好啊，各位老师好啊，我有个问题反映一下。
哎您说。
就是咱们这个点名安卓呢，我说的是以前的版本没有这个就是没有那个图标滚动的时候，就是滚动的时候不是我们每次滚动到结尾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一下嘟的那个响声，就没有那个遮挡。但是现在呢咱们这个点名安卓呢就是新版的这个有那么个遮挡的一个，比如说我要滚动什么软件滚动到结尾的时候我再往下滑它不是就到结头了嘛，然后它就有个嘟一下这么遮挡的一个东西。我的意思是把这个图标咱们能不能给去掉，就像以前
一
样，
这个、一直都有啊，
就这么个反应啊，
不是一直都有吗？
对、
这个、
对，我这个以前的是没有的啊，两位老师我跟你们说一下。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哦，别的没有了，谢谢你们啊。
好，这个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列表到头列表到尾的这个声音吧，这个是一直都有的，最早的时候就有啊。 这个我记得就是从有列表滚动的音效开始，肯定它就是有这个列表到头列表到尾的很多年了。如果你以前没有听到，那其实是个 bug。
对，如果你可以去那个音效主题里面就试听每一个事件，如果你觉得其中有一个事件就是你说的那个音效的事件，你可以把它禁用掉。如果你
想听到这个，对我想说，如果你不想，
其实它是一个事件。
对，如果你不想听到这个声音，你就去那个音效主题里面看看你用的是哪个主题，然后去找到这个列表到头和列表到尾的这个音效，然后把它设置成无就好了。
你找到一个其中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把它点开，开始停用，
对，
把它停掉。
对，是的，好吧。然后我看今天也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再稍微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软件啊。
对，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点名安卓这一块，
对，最后还有一个点名安卓，
说一下。
点名安卓这边呢，这次我们做的一个调整呢，主要是把这个图标识别的这个引擎啊，我们把它放到了本地。那么放到本地呢，大家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要求你去下载一下这个本地识别的数据，那么你呢下载完了就好了，就可以用了。放在本地的好处呢，那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就是第一，它的识别速度肯定会更快，尤其是我们在服务端如果有的时候这个非常拥堵的时候，有用的人非常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堵上，就识别速度会非常慢，有的时候甚至干脆就没有结果，对吧？
它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的识别，比如说图片那个图像描述之类的，
对，
这个其实很容易有问题。
对，
所以呢，为了大家能够稳定使用，我们把它挪到本地来了。
哎，对，
说到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由于我们这个功能已经挪到本地了，所以我们之前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接口，我们打算就要停掉了。因为如果不停掉，还是会有这个拖慢我们其他的识别的这个速度的问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尽快去升级到最新版。如果你还用老版本的话，可能你这个识别图标就识别不了。
对，然后呢，就是这一次啊，这是图标识别啊这个事情啊，就说到这里。然后剩下的呢，就是这次我们因为大家之前一直在反馈，就是用指尖输入法的时候。比如在微信啊，就是在通话记录里面选择这个添加微信的时候，就不能完整的去执行它的这个自动操作。其实因为以前有很多的这种自动操作，它都是依赖这个输入法的，依赖我们以前的点名输入法。所以，
对，现在这样调了以后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是只针对指尖输入法优化的，
对，
就是说你用别的搜狗啊什么。这个讯飞啊，其他输入法也都可以，
对
实现这个功能了。
就是这个算是指尖的福利，那同时呢，你用其他的输入法，这它其实也算是一个福利了，
也支持了。
对，也支持了。所以就是，所以这次升级它究竟它还是个好事情啊。就是我们这次因为有了指尖，其实对点名安卓的很多特性都重新做了梳理。
重构
和整合，
对，尤其是对一些喜欢用第三方这个模块的输入法的这些朋友啊，都是比较利好的。
是的。然后就是一些新的东西了，比如说支持更多标点的朗读啊，这些东西就不用多说了，对吧？然后就是这个这叫什么东西来着？就是配合指尖输入法，就是实现了一些功能，别的也就没什么了。好吧，那今天我觉得还是蛮好，就是跟大家也聊了，然后呢也跟大家同步了一下这次更新的一些情况。下一步呢，我们会打算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大家比较呼声比较高的一些新功能，应该也会在这个版本规划里面做进去，然后等着后面和大家见面，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那么今天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就比较圆满。
对，那么好，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转眼，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感谢大家的，
就让我们带着对伴着这首向云端结束吧、
对，好，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晚安，下期再见。
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那边，日落前。什么来定义丑恶？神啊，你在哪？山啊，我害怕。海啊，也带不走。尽头到底有？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多多。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你在于怎么选择。就像